向老师行鞠躬礼，老师好。
同学午安，请坐。
谢谢老师。
刚刚在车上我的心情也蛮好的，那个我希望凯莉跟凯蒂你现在也正好在线上，他们昨天啦，不但把他们的字号那个很早就传了，他们还把他们吟诗，他们的吟诗也经过录音档传给了师姐，刚刚师姐在车上让我听。好，第一首床前明月光，你们两个地方的韵还没有拉够，就是第三句举头，后面那个音转过去，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是那两个头字啊。因为学生讲来了嘛，我们跟他检讨，他就会进步。来，清明时节雨纷纷，你们的第三句的那个有啊，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啊，路上行人欲断魂啊，借问酒家何处有，高呼猛烈强，就这个地方那个位一定要到，牧童遥知，又是嗓声，知杏花村啊。我们那个啊，我们是那个音啊，好像是含在喉咙，并没有啊，并没有出来啊。你慢慢学，慢慢会的时候，那个衬音就会慢慢的收下来啊。这是你们第二首那个嗓声的地方。那这个春夜洛城文迪昨天的他们马上学哦，这个两个姐妹一起合唱，你们的第一句起音低了，第一句起音低就显得乱啊。然后我记得我昨天给你们的是散入东风满洛城吧，我的讲义是春风还是东风，我记得是东风是吧，我看一下啊，因为他们唱的是春风，两个人都唱春风我就吓一跳，昨天给你们是东风还是春风，散入东风满洛城啊，所以可见凯蒂凯蒂你们唱错了这个地方。然后你们的谁家玉笛起音非常重要，起音是抢那个 first impression， 你的第一印象给人家觉得你这个曲子能不能听下去，所以你们起音那个地方乱了，后面两句唱得不错。我再唱一遍，我们现场的人也再一遍，你们听听看，谁家玉笛安飞声，山如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谁人不起故园情，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何人啊，我讲过因为第一句是谁家嘛，能够回避就回避，有个版本当然是谁人，我才会一直记得，我们唱何人。来，我们现场同学，我们先把春夜洛城文迪，因为凯蒂凯蒂唱给我听了，所以我就再教一遍，大家复习一遍，谁家谁家三四，
谁
家玉笛安飞声，声音放出来，山如东风满洛城，故园情，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大家一定要清楚记得啊， 我们的几种诠释诗词的方式，你到了唱，凭良心讲，必须要有些喉咙，因为你要唱出来，人家要听嘛。如果人家吟儿自己在那边诵读的时候无所谓，所以吟儿的时候你不要用，不必用太多的清明兮节物昏昏，因为那是你自己对诗的感受。啊，也许哪天 someday 你当老师，你要把这个深情传给你的学生，也许那个深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绝不影响你感情的表达。哦，好，在学校好多人在，学生都在问我，老师，我天生是那个音痴啊，我的声音如何这般？可是又很欣赏你们在吟诵。我说你就开口啊，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慢慢的声音就会觉得，哦，我原来这样子出声是感到比较和谐的，那你就诗。就让人家感觉到真的是温柔敦厚的感触就会出来。我们把前面这个今天要将四肢，我们把三江韵啊 ，OK， 把三江韵念一遍，看看你昨天碰到的问题，我的助理有没有在早上都调整好了？来，我一看是调整了。来，鸡对偶，字对双，散失；鸡对偶，字对双，大海对长江，金盘对玉盏。宝珠对银缸，朱漆剑碧纱窗，舞调对歌腔，星汉推马舞，剑下住龙旁，四收列果群王夫，三足高城众敌降，夸凤登台，潇洒仙姬擒弄玉，斩是当道，英雄天子汉刘邦。我们看第二段，来，言对貌闪失。嗯，非常好，就是这样的节奏。所以我说江的韵非常少。好，他用了两段，你看只剩下嘿嘿那几个，嘿嘿那几个怪字，大概你只有窗户的窗，也许你还会常用到，其他的字都很少用啊，对不对？都很少用。哦，所以哦，你看窗户的窗，其实他在这边他也用到了那个窗啊，我们他也用进去，所以他不晓得怎么挑出了两个，一个有画，一个没画出来啊，其实。鲤鱼也已经用上了。好，我们看今天四肢韵。来，我们先念第一段，全对诗啊、我这样念，你若十字这声还是入声了啊？你们就按照你们的 first impression 就这样念啊。我们等一下再来检讨它的平仄。散失。好，很好。我在练的时候，或是在我在唱任何诗词，因为我对任何一个平仄声或是平赏去处很熟，所以你叫我练全对十，我是不会这样练不出来的。所以你看，我刚才告诉说全对四开始，我会这样练。我又用的概念全是告诉你石头的石是怎么样入声。好，我说过了，在台语里头，九桃就。它是入声，石头你念读音它还是入声、哦、所以我们已经是很敏感，所以那个石字并不是出律、哦、而是它是入声、哦、上古平声，那些字好好整理对你很有用。再下来哪一句我们也碰过了，这个字干对之没有问题。下面呢，吹主对弹丝，应该是什么对什么，这这对平平，对不对？弹丝平平没有问题。请问吹竹呢，会不会觉得怪怪？吹 好，请记得这个吹啊挺麻烦啊。如果按照这边，因为它很明显它是一个动词，因为吹对弹嘛，这个吹有两个读音，这个吹有两个读音，当动词的时候它读平声，所以这个地方的吹它是第一个字它平声，的的确确它出律了，它应该是这这嘛，对不对？那个竹我们说过吊吊鸡，所以那个竹是现在念二声，其实古代是入声，跟石头的石一样，所以你就知道这两个结构啊，动词对弹，竹对诗，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吹是出律，就只有这个字。但是请记得竹没有问题，因为竹入声就是这声，但是请记得吹如果念脆，我们台语里头本勾吹，本勾吹，其实本勾吹的时候那个勾吹那个字发音是错的，本勾吹那个脆，当乐器的时候鼓是打的，打击乐器，脆就是吹的乐器，弹是弹奏的乐器，所以它当乐器的时候这个吹念去声，念脆啊。当然我这个地方我绝对不会叫你说脆柱对弹丝，不会这样，因为它当动词用，听得懂吗？吹这个字平这两读，平声的时候就是我们吹啊，动词吹箫吹笛，仄声的时候是指那些要凭吹表演的那些乐器，像箫啊笛啊笙啊都可以吹，知道哈？当吹出来的乐器就念吹，要记得这个字啊，凭这两读。好，下面山亭对水榭没有问题，对不对？竹当然知道，我刚刚讲的注意诗，你知道只要弦乐器就叫做诗，哎，所以说我们诗主贯耳，哎，不管你吹的不管你弹的，哎，都深深进入我的耳朵，这个大家的山亭没有问题。哎，我们到了山上常常有些地方你要人家歇歇脚，或是看看风景，或是有一个可以眺望的地方，都会进个亭子。我们在都市哦，你比较不会看到，在乡下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善心人士。我说过我是花莲三海滋养的一个小孩哦，我们到只要到一个地方比较远的地方，或是比较高山路的拐角处，你就会发现不知道是谁，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哦，我后来才知道大人讲说是哪一家的人，他就会做一个小茶几，摆个茶水在那边，然后让登山的人或什么让你去弄茶水啊。我们现在好多的寺庙在山上啊，你看出家人到这个河底去挑挑挑挑水也是一个功课哦。你挑水他的学问，你看那么辛苦的打水要到山上去，师父来看你有没有入道，心有没有静。我们在乡下，你为了怕那个水溅出来，通常会用芋头的叶子，知道哈，或者叶啊，或者说你看很像那个大的叶子或是香蕉盖住，免得你的水溢出来弄脏了环境，或者是有些挑粪，我们古代粪也挑哦，我们在乡下粪是挑来堆肥的哦，因为它并不像现在车水马那个马水龙头啊，那个不是这样啊，所以那个挑也是一个学问。然后你如果刚入门刚做什么，日常功课就是你的功课，就要看看你磨练到什么地步，有些人能挑到那个水一点溅出来都不会，那在功夫到家，磨练你的性质，急不得也。好，你想想看，从溪底挑到山上，人家放在那边，所以啊，一滴水都是像甘泉一样，你要惜福，你要珍惜。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给一点点滴之水，你要泉涌雨报，就是这样。登山好累，哎呀，一转角看到人家摆个茶壶，多贴心。你只要山上有寺庙，基本上出家人的心肠是很良善，他们都会给那些世上的大众来这样。所以山亭你看，水榭呢，我刚刚讲山你可以浏览山景，水我们要纳水上的凉风，看看这个荡漾的水汽，我们就会在水边木头盖一个逗留的地方，就叫做榭啊，山亭水榭，我想这大家应该也蛮知道的。然后鹦鹉对鸬鹚，这个 哦，刚刚我还没有，抱歉，我还没有把全部的凭证看完，我已经在解释了，违反了我们教课的原则，我们还是把它对完。抱歉，我刚因为为了讲催促就开讲了。那个三庭对水榭，平平对仄仄，没有问题啊。那么鹦鹉对鸬鹚呢？鹰，对了，这个没办法，它就是一个平声。请问鹰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你能不能说那个鹰在学我说，那个鹉在学我讲？不能，鹦鹉绝对是外来的。哎，我上一次说过钱穆先生这样的统计。好，鹰第一个字他出力了，鸬鹚没有问题啊，所以鹦鹉的鹰有问题。好，底下这一小节应该是好多字你要特别记得，对不对？五色笔它的平仄是什么？你直接念过去，这五色笔这三个字都什么？这，各位，我说过，在所有的声调里头，孤平是最忌讳的，所以鲤鱼啊，孤平闭得非常的紧，啊，我这样全部看过了，大概一个地方还两个地方有问题，像这样这，那个孤平最忌讳，再来就是孤仄、平夹仄，这可以比孤平更松，三个平平平平也最忌讳，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鲤鱼的对于你的平平平。似乎没有出现过，跟孤平一样非常的少，但是这却出现了啊，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少见的音律啊。无也没有说要练平声，照道理讲，这边要对的是平这平平，对不对？十相词，所以十你知道又是入声嘛，西，所以它并没有出律，就是那个五，它在第一个字，它没办法。我讲过啊，有些典故就是五色笔。我们没有听过三色笔，没有听过两色笔，哎，知道哈？等后面看典故你就知道。哎呀，那五色笔被人家一收掉了，才情就没有了。哎，这也蛮有意思的故事啊。所以这不能动啊，这就好像说，哎，我说这个一平可以对三好，那我们急的是如果是四好，这是我们的标杆。说老师，我用四好能不能？如果对平仄而言，我要你非常的工整。哎，当然我会告诉你是不是想其他的方法来对。但是如果你要宣扬我们就是示好，对不对？安好心，说好话，读好书，做好事，那我们何妨这个事就不必顾了。你不会说，哎，我的一平是这平，哎呀，我的示好变这，哎呀，示好可惜啊，可惜，但是有意义，我们就不动它，知道哈？就像五色笔这个地方，他至少做这样处理，啊、哦，这我替他这样解释。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故事。好，十箱子的十出现了啊，十，啊。没有问题。再来，泼墨对船只有没有问题？对，泼。哎，你若会念到泼、泼、泼、换，都是入声，所以也没有问题。只要你知道它是上古的入声字，所以你就知道这对平平，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好，下面来一下，神奇韩干化，雄浑李陵诗，有没有问题？各位，神奇平平对这平平平这下面应该是这平平，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假如你知道浑这个字可以平这两读的话，这个浑又等于我们现在讲说混了，一个三点水再一个坤那个字，所以绝对没有问题啊。平常你在练的时候都练雄浑浑然一体，但是那个字也可以练混混圆什么的，混怎么样，哎，所以这个也可以练仄声。如果这边练仄声的话，那就是第一个字雄字平仄不合，它在第一个字，那个浑在第二个字绝对非常关键，变成平仄仄平平，第一字不论它也合律的合规矩，知道吗？所以这个地方要练的时候变成怎么练？雄浑练什么？雄混，知道没有？哦，因为它是平仄可以两读的，浑跟混都是浑然一体啊，知道啊？你看我们说他喜欢鬼混，人类的规矩很清楚，他偏偏毫不在乎，反正那个也叫做混。听过混水摸鱼吧？你也听过浑水摸鱼吧？知道哈？浑水就污浊的水啊，如果你要练混水摸鱼，在污浊的水里头你也乱拨乱拉的，所以这个字绝对没有问题。雄混李陵诗，哎，啊，在 在一个格律上，你绝对可以练自身啊。你平常跟人家讲话雄浑，绝对没有问题。来，下面七字句：几处花街心躲紧，凭这是什么？这这平平平，这这有没有看到躲？各位，这个躲又是入身，所以我是觉得啊，鲤鱼啊，真是很用心的要把。我在想，他大概已经知道，好多人对这个入身字大概慢慢会有痛苦。哎，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叫做 fortune tell， 叫做先见之明。他如果知道说北方音把南方的那个入身字都混掉了以后啊，他大概蛮忧心。你看编了好多这种。哎，我们现在练平声，后代练平声，上古做入身的字，这个字能够断。台语啊，断，我们就会练断，啊，夺，啊，所以绝对是个入身字，所以它并没有出律。好，下面好好看，有人相近但凝之，有没有出律？有，还有呢，相非常好，它的平仄是平平仄仄仄平平，所以就造成一三相救，也就是我们讲本句自救。哦，所以你就看，因为他这个人第二个字他是平声，如果那个相近的相，他说有人草近，假设这样几处花街嘛，你说花可以对草近啊，各位一草跟一有两个字声就夹了一个人，孤品非常严重的声律问题，有没有看到？所以我说他很细心在处理，有人相近，哒哒哒哒，好，下面。万里烽烟啊，我上星期才刚刚介绍过烽烟啊，叫烽火，我们讲说狼烟啊，仄仄平平，战士边头珍宝在，仄仄平平平仄仄，请你看下面一个啊，这个塞练塞也是两种哈、哦，如果你练国语的时候，边塞宝塞都练仄声塞啊啊，车子非常的堵什么堵塞，他练塞不练塞。堵塞，我们现在都喜欢念堵塞，这个字在古代没有念平声的，这个就语音转掉了。还有人在故意说人家，哎呦，这个人好塞哦，呵呵，没有这个音啊。堵塞当动词，边塞当名词。好，请问上面两句没问题，但是万里烽烟你要去对一犁高雨，有没有对上？万里仄仄，烽烟平平，所以一犁要怎么样？要仄仄，对不对？要平平，可是它的一出律了，有没有看到？好，请问它有没有救？有，它的高，各位高不救，犁又变成什么？孤平，有没有看到？所以它又采用了第一个熬，第三个救，又是本句自救，上熬下救。现在这个你们应该很老练了吧？这个格律自己作诗以后，这些都是你的一个观察点。切记平声啊，孤仄稍微可以原谅啊，那个平平平千万要也要回避，仄仄仄啊，偶尔放一下，能够避就避，孤平是最忌讳，尤其是律师啊，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做好。来，农夫村外进辰时，各位你知道为什么练辰时了？因为他保晒嘛，知道哈？你现在这个字还可以练什么？趁，还可以练胜。四匹马驾一辆车就叫一胜，那时候绝对练胜。我们说趁势而取，你也可以练趁，你也可以把它读平声叫辰时，因为这个地方你要对宝塞，它一定是平平。好，这个字解决了，请问上面有没有问题？农夫村外有没有问题？村外的村，它是平平仄仄。各位，像农夫村外，因为它是一个节奏的切啊，农夫村外这样切，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平平平连在一起，因为村是属于外的结构，它不是属于夫的结构。你断的时候，农夫你会稍微听，村外你会这样断，是吧？它不能看到啊，平平平不能这样，它不是下半截啊。所以有时候回避，你在读的时候把它切一下啊，就不会让人家有那个错觉啊。农夫村外进辰时，那个村的的确确一仄一。这他用平了，好，这是大概平仄的问题。我们现在回头来解释，刚刚我已经解释到了，吹竹弹丝就不再说了啊。我们说丝竹之乐啊，就代表音乐。然后现在山亭水榭讲完了，鹦鹉对芦枝，刚刚我说了，像鹦鹉， 啊，外来的，像如之、如此，我们有时候会读编的，有编读编。我相信你读如之，人家也不会说你错了，因为它是编嘛，哈、哦。词当然，我们的国语这样注音，它是平声。你所在的台南，就有好多的如此，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四草国家公园，知道在那边，现在你也可以坐那个海龙号，哦，以前自由行的时候，很多的那个采牡蛎的那些人家，常常就自己搭着小船，在河海交界，越过去海峡嘛，啊，跟我们各方留下来的河交界，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就养那个人工鹅啊鹅啊。有时候那个去弄，然后去烧烤去吃哦，你要想起来哈、哦，也蛮有办法的。然后各位，那个水面上就有好多的鸬鹚，他们就是挑鱼吃的，挑鱼吃的，啊、哦，所以说鹦鹉它是飞在陆地了，鸬鹚就是在水上，哦，这是两个禽鸟，它也不是说刻意这样抓过来拍。这个鹦鹉有时候学人说话啊，鹦鹉前头不敢言，你们如果读唐诗的话。怕那个鹦鹉啊学了我的抱怨学了我的话让人家听到了我就好很不好意思。唐诗里头有个人写那个鹦鹉好可爱。我也曾经被鹦鹉骗过。我们一个老我们那时候叫训导长。哦他退休以后我们到他家去他养了八哥。Tucan, 那个巴西的国宝是吧八哥。然后我们一敲门敲门里头讲了里头就一直跟你讲。主人外出不在，主人外出不在，我们觉得奇怪了。啊，明明你就在家，怎么说不在？连学我们训导长的事情都学得差不多。我们站在那边站了老半天，我说奇怪了，这训导怎么那么奇怪？人在外头，偏偏讲不在。后来那隔壁的看到我们在，一共哦，嘿，不是一地讲了，因为八哥的狗了。你看看，你想想看，我们在《论语》里头也有懂鸟语的，对不对？你看到有个秦章。知道吧？子章叫秦章。我上次说过，诗况用职业，因为你这个行业著名了，我就用这个职业来称赞你，用你的履望来称赞你。古代在称人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每一次读到啊，头都会痛。我昨天还在考马来西亚，现在有一首诗，就出了，明明是绿野堂，我昨天说过吗？他偏偏讲令公。绿野堂是中唐时代那个裴度那个宰相，你应该看过那个戏剧叫裴度还贷，那个裴度宰相在洛阳的园亭，明明姓裴呀、啊，怎么叫令公？你们不要告诉马来西亚的华文老师，我去下个礼拜去演讲，我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他们，看有没有人查。原来裴度当过中书令，知道啊？裴度当过中书令，就称他叫令公。我宰相大人，所以你看到绿野堂这个地点熟了，你就去看裴度的生平。哦，原来他当过中书令，所以白居易很客气的称他叫做令公。说令公名满天下，桃李满天下，何必在种花？大家都知道你。唐诗里头讲：天下谁人不是君？每到一方大家都是就像我们上人不能到哪里他就说哦净空上人天下谁人不识君所以他用职称来称所以说有时候你读我们的中国书、哦、中国传统的典籍这方面真是名啦、字啦、号啦、谥号啦知道给你封爵啦然后你的礼望啦、哦、你家乡的水啦你家什么常常就来然后还要两个名称并称这两个人当代相同我们就叫李杜那个叫陶谢那个叫王孟搞得你齁、哦、头昏脑胀。但是你读熟了以后噢、哦、习惯了一再出现这个名字噢、哦、你了解了就噢、哦、我浑然知道了。所以我讲过那个这个八哥鹦鹉啊学人说话学到像人一样这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人会这样。我们在古书上就好多懂鸟语我请问现代有没有个懂猩猩说话的？在非洲，好像也得到诺贝尔奖那个，什么什么人？那位女生、女士、女学者， 什么古德，对不对？中古的，你看看他会信心，他可以对话。哎，二十一世纪耶，所以不要轻视这个鸟，也不要轻视人。人跟人之间有生命之间，你相处久了，你就会有一些默契。我的习惯，你的习惯会学你，我就会跟你互动。所以在《论语》，你看那个时代就有一个叫秦章啊，子张，他就懂得鸟语的人啊。诗况，哎，我常常是你前面引导的人，你就知道那个况，哎，他是在引导失明者走路的人。我们现在当然是叫有导盲犬啊，说世间物很妙，不然有那个我们讲马戏团里头那些禽兽，怎么叫你跳就会跳，叫你做那个就会做那个，经过训练。在台湾啊，还有牛会算数学，猪会算数学的，你应该听过吗？我们那个年代说嘉义，你跟他说二加三多少，那个牛就会点头五下，哦五，哎呦我们啊，你不要看猪八戒，猪八戒猪的智商很高，很聪明哎。所以我们说人类，你看那个海豚，我好像提过这个了。你假如愿意把你的心意，我们说推己及人嘛，相互的尊重生命的时候，你就看看每一个东西，每一样动物都有它生存的道理。老天让他们有一块地盘，一定有的道理。所以人跟他互动以后，啊、真的就会讲话的鹦鹉。好，假如鹦鹉是在上面，那鸬鹚就是在鸬鹚。我常常好就被地方上的人搞混，都鸬鹚鸬鹚。我们去的时候啊，就是鸬鹚鸬鹚啊鸬鹚。鸬鹚它就在水面上寻寻觅觅。我最喜欢提的是那个白居易的一首诗。白居易曾经写那个白鹭诗，我没办法，我慢慢念。我也是现在看到这个鸟，我就想你写得真好。人欣赏是一回事，但是在动物本身究竟怎么样啊？白居易竟然替他想，他是这样子写那个白鹭诗，说水浅鱼兮波鹭鸡，说水浅 鱼非常的少，站在旁边的白鹭非常的饥饿，水浅鱼兮波鹭鸡，我喜欢波啊，就是白鹭鸡。劳心瞪目待鱼食，劳心心里在想有没有鱼啊，有没有鱼，瞪目张着眼睛在望，张着眼睛在望，劳心瞪目啊，然后做什么，在等那个鱼啊。水浅鱼兮白鹭鸡，劳心瞪目待鱼食，等待鱼能够出现。后面两句有意思了，前面如果只是表象的写那个白鹭诗的话，他要告诉人一个道理，外容闲暇中辛苦。各位，我们人啊，从哪个场域看，那个白鹭诗总是翘着他的脚在水边一动也不动，纹风不动，然后站得非常的悠闲那个样子，或是在那个啊，水跟草滩之上，水沙之上，慢慢在步行，你会觉得好悠闲啊，对不对？哎，有秋江点秋江白鹭梢，哎，那个元代的曲《不识字烟波钓手》，看到白鹭梢总觉得好悠闲。白居易要告诉你，他恐怕很饥饿，恐怕在等 no fish， 没有鱼，不要加 s， yes。可是你看下去，外容闲暇终辛苦，外容闲暇恐怕内心急得要命。后面一转非常有意思，似是而非谁得知，这个就真的很客观了。似是而非，好像真的是很饿呢，又好像不是，谁得知，子非白鹭又安知白鹭之乐，子非白鹭又安知白鹭之渴，还记得吧，庄子跟费氏的对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哎呦，唇枪舌剑，读过那一段吧，哦，濠梁之变。所以白居易写的好不好，哦，水浅鱼兮白鹭鸡，劳心瞪目待鱼食，外容闲暇终辛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有时候啊，看到这 那些小事哦，在写那些动物啊，鸡啦，啊，这个鹭鸶啦，鸟啦，什么之类，我就觉得好喜欢。有时候你背给小孩子听，哎，小孩子好可爱，因为他观察到的就是那么可爱的东西。哎，然后你自己啊，出去了外头，然后再回想这些童诗， 那个同事的童趣你就会带出来，你的人呢、啊，永远会随着大自然一样的清脆。所以我看起来不就像是三十出头的人吗？要点头啊，每个人都要点头。我哪里知道我是浑然忘我六十几岁，每天每天都有 freshman 进入大学里头，你就要面对大一新生，看到他们那个样子，像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我们也是那么飞跃的青春。哎呀，你就跟着年轻，年轻的事情了解一下，有什么事情把它扭转一下，需要互动。所以人跟人，人跟物，人老年跟年轻人都一样，没有互动，常常就有一些隔阂 generation gap， 你就会有代沟。有趣吧，鹦鹉，如果你家有养鹦鹉，你就教它啊。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哪一天带来这边啊，我经过他就谢谢王老师，我就阿弥陀佛、我们看下去，我刚刚讲五色笔，各位这是全天下都知道的典故，为什么这个数目字你不能动，你不能说一色笔，你不能说两色笔。各位请看注释第五，注释第五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有一个成语什么都跟这边有关，江淹。各位，宋齐梁陈南朝时代有个江淹，东晋文人的郭璞曾经赠给他五色笔。各位，我们常常讲说宝刀赠英雄啊，常常就是这样哦，真的。这个是尚方宝剑，我要传给谁，我要传给忠臣，他就可以给你除恶铲凶，你传给他奸臣就残害了这个忠义之士，传给谁相当重要。郭璞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人，各位，郭璞有好多的游仙诗。我们常讲一个人的那个 imagination， 我们说文学你要有想象，你要有 inspiration， 你要有灵感，有时候真的是就像我们讲的，有时候有些天生，后天可以努力没有错，每个人都有性向嘛，你四农工商你适合哪一个？如果全天下老天那么不公平的说全天下人都适合做读书人，那我们都不要活了，百工这怎么办？一人之所需，百工为之备，一人所需要的所有人为你具备，这就叫做人类，这就叫做社会。所以你要尊重你不同的行业，以前把士摆在第一个，士农工商，因为从宋代以后就常常讲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千家诗你放上去第一篇创造在上面就会这样写，叫你示耳朝，告诉你们要好好读书，那是宋代以后刻意把它强化。照道理讲士农工商应该均等，现在工商社会大概会这样走，但是我们是工商社会啊，感觉到慢慢的工商在抬头啊，士大夫的士渐渐在下降，这也是我们非常辛苦一定要把这个位阶再救起来。我们固然不要像古代说百工之首啊，或者士大夫太拽了一点，但是让士工商抬头的太厉害就太名太利了，太势利了就很麻烦，一切由利来考虑。所以这个郭璞是非常有才气的人，他写了游仙，可见他很容易想象。我说文学的要素啊，你有想象，你有灵感，你才会有文学来写，还有一个社会经验啊。所以我们常讲这两者东西啊，如果你要保存着老天给你的才华，有人说越少受人事的感染越好。如果你的才气不大，你必须借助你人生的阅历越丰富越好，因为越丰富你的材料越多。这是两种非常可惜，当然有交融的现象是最好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好的联想，你有好的灵感，你有好的社会经验，那就是十全十美。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两方面。所以有人说李煜，我们昨天稍微讲了李煜，如果他今天不是当这个南唐君王的地位，他纯粹做一个文人的话，各位，他绝对可以做得很好的样子。他也可以写字成心堂，他还能够制造纸制造，他还可以发明我们讲的我们讲的跳芭蕾舞，有人说中国跳芭蕾舞李煜知道哈，那个如果你要主要纤细要能够跳，那就像我们跳芭蕾一样。所以有人说裹小脚啊，因为你要跳那个霓裳羽衣曲嘛，你就要恰似仙乐飘飘然。所以在跳霓裳羽衣曲，注意看，我说从西域传过来，西域女子在跳的时候常常垫起脚尖，就像芭蕾那个样。所以是南唐的朝廷开始推， 结果没想到到清代变成了束缚女人很要命的一个东西，叫你裹足了，正常了。本来人家是为了跳舞而裹，到最后是全面规范啊，这是对女性非常不尊重。所以我说李煜啊，要不是当君王的时候，他也许这方面的东西留下了一些，跟李商隐啊一些那些诗给你。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李煜如果没有亡国之痛，他摆错地方我们承认，但是摆错的地方，他那个像一马奔腾的灵感，他可以把他自己的遭遇把它化为这些笔，感动了后代多少的人，为这个阶下囚又可爱又可恨，对不对？春花秋月何时了，写的那么美的东西，可是读起来又蛮难过的，这是阶下囚的声音。所以我说能够这样合起来的人毕竟是少数，通常是分两边啊。如果郭璞的话，我们就站在另外，他是非常有想象，屈原非常有想象力，庄子非常有想象力，因为人间并不能够将这些天才给框住，所以将这个人间的天才框住之后，这怎么办？我只能把我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啊。有些人甚至于研究者甚至于说屈原有可能是林梅，信不信由你了齁，你知道学术界有这么一派，其实我是认为他是想够，不相信你去学学看，天问，天上有那么多机构，你今天晚上给我开始设想，在天上究竟有多少玉皇大帝、蓝天门，你可以设计多少名词？可是那个天问设计的名字，到西边的天门是什么？到南边什么？中央什么？你能够想象那么多，你也佩服屈原呢，知道我意思吧？超脱了人间每个安排处，我没办法，人间没办法。安顿我的现实生活也没办法，安顿我这颗心也不行，我终告诉朝廷你的危机不听，我要压住我的灵感又不行，我只好飘飘到人世以外的外太。庄子如此，辛嘉轩，每个人李清照也都想要飘，因为人间不如意嘛。所以那个郭璞是这样，那请问这样丰富的人，我要找一个人要给他，他就给了江淹。哇，没想到才思大进啊。各位，这就好像说，假设我们古代学毛笔的人都有今天的那个墨水制造的概念，都有那个沾水笔那个墨水，它不必天天磨，不必天天磨，你看这个字写多少啊。古代叫你磨墨也是看修养心性的，有时候看你墨磨得匀不匀，就看你这个人是不是很宁静的在磨墨。有些人急了是使劲的用力，结果那墨中间一直凹下去。你们磨过墨吗？那个清泉老师教你们是磨墨还是用墨水？墨水倒下去慢慢磨。我们现在那个呢，还是水，用水啊，用好啊。我们小时候就是水下来就磨。在台湾那个浊水溪的石非常好啊，在大陆就是安徽歙县歙堰非常著名。然后我们都没去过，我们都是一般常识就都知道。所以给了他之后看下去。后来啊，他这边就没写了齁，所以就没写。你知道有一天那个江淹做梦的时候梦到什么？梦到了郭璞出现，说我这个笔啊借你很久了，我要收回来。各位，这个梦一做，那个笔一收回去，我们有个成语叫什么？他后半段没写，江郎才尽。这个神话很有意思齁。那个笔给你收回来以后，江淹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那个像江淹，他一定创作到一个层次，因为江淹所在的时代就是希望注重词采的美，然后你苦说所枯肠，每一次都要造句，要对仗，要如何怎么样，都很累人。有一天就写不出来，听说是五色笔被收回去了。所以我们讲江郎才尽，那个江郎就是江淹啊，这是一个。另外啊，你看看梦花哈，所以我说做梦哈，各位读的这一段，今天晚上你最好梦到说有人收一个五色笔给你哈。你看江淹梦过了，李白年少的时候听说也梦到生花，知道哈？所以后来天才，这个非常的善意，天才善意，善就是非常丰富，这个字千万不能写错啊，意就是非常的。超阳啊，善就是丰富，这个字很多人那个背边常常写着木字边，各位木字边是瞻哦，往前看， 所以你要只要称赞人家的学问丰富丰善丰富什么都用这个字背字边的善啊，常常写错字这个字排版也常常排错。所以李白也梦过。来再看我们这个注解的老师很有意思哦，他蛮喜欢这个神通的，你看看。我上礼拜才说做梦，对不对？我有没有跟你讲做梦啊？我有没有讲说诶，我记得我讲说梦造熊皮吗？梦蛇之喜吗？我说有时候我们在占梦之术，你看看，我不只说我看到，你看我们注解的老师也一系列把你摆下来，我们等一下再回头讲这个。说范植，各位宋史，一个是唐代的，一个是南朝的，你看每一代都有这种人。范植出生的夜晚，他的妈妈梦到神人授予五色笔，于是九岁能够做诗文，十三岁字尚书，哦等等等等，你有没有好羡慕啊？老师我苦得要命了，现在什么都没有哦。今天晚上上的这个典故以后，五色笔今天晚上纷纷丢下来，丢在每一个人的梦中，好好去抓啊。你不要去抓宝可梦，浪费青春， ridiculous。各位想不想知道台湾或是我们东方人，我不晓得你在马来西亚在东南亚，我想只要福建广东人所在的地方恐怕也有抓周。抓周。现在以前抓周的习惯是你把东西吊在这边，小孩子拿什么来吃，哦以后走什么路，算盘啊笔啊什么的，你要算盘以后做生意，拿笔啊以后读书。所以我们常常讲小孩子南语上面讲斗贼斗贼，哦这个字我要写了。啊，因为讲到这边，周醉啊，你这个字一定要记得。周，满月，一年，你知道这个周，请记得周。我们这个州齁、哦、跟那个州啊，因为上礼拜被人问到，不是在这边啊，在我在演讲的时候啊，被人问到这个字，这两个字我今天一提示，就好像昨天我们讲那个当啊，有难免你们出去也要被人家问了、啊。本来最早的字就是那个周朝那个周啊，后来我们这两个字啊有约定俗成的用法。各位有错步的，有错步的就是你会巡回一遍的。比如说一周有七天，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它会巡回回来，星期一又再出现一次，用什么？用错步的。公告周知普遍的范围大家都知道了，就不要用错步的，懂了没有？我请问一个学校有校庆，一周连两周连三周连要用什么？哎，要加错步的，因为今年过后明年的同样这一天也会来嘛。各位那个常常不是百货公司有周年庆吗？错步的，只要巡回回来的你就记得这个啊，其他没有的你就是周片周知都用那个周啊。所以我说抓周很有意思啊，那个斗贼斗贼啊，基本上那个罪就是这样。好，斗贼那一天古代是没有了齁、哦、古代现在我们常常说啊、哦、吃寿面，小孩子怎么叫寿面，他就会你，所以我说古代的习惯到现在，你只要看看那个请柬啊，我想在马来西亚也许喜新分唱，你会给人家请柬啊喜柬，他后面都会写生日，东方人都喜欢煮面，而且夹面的时候你的面线要夹得长长的直直的不要断，长寿长寿嘛，对不对？那小孩子呢，他会写汤饼宴，汤饼，哦又讲到昨天那个字了，汤饼。你哪看到这齁、哦、你都知道说那囡仔齁。我们说节制汤饼。节制汤饼。我请问我上一次说汤什么意思？热水。请问热水里头有饼是什么东西？古代有现在烘烤的饼吗？没有。面疙瘩，面粉挪了，大麦面粉挪了以后弄成一个一个放下去捞起来。所以你看看小孩子的生日要请客，或者说古代生古代不是当天生当宣告啊，因为他 医疗设备不好，怕你这个今天讲明天就夭折，很麻烦。所以常常有三日喜而思，诶，三天之后这小孩安全了，保证他存活下来了，诶，我就会公告周知，哦，我昨天这边添丁了，生了一个女儿了，生了一个儿子了。所以他是三日他会宴请。各位，有个人在宴请的时候，在替他 baby 洗澡的时候，就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上次是不是在这边讲啊？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老，这个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各位，这是赵云，苏东坡贬到黄州，赵云替他生了这样的一个小孩，叫做苏盾，知道他的盾就是臀在一个错部。苏东坡正好被贬，他就找这个婴儿开玩笑。你看那个第三句，唯愿孩儿愚且鲁，儿子啊，希望你 so stupid and foolish。无灾无难到，你就可以无灾无难到公卿。其实他是 irony， 骂那些公卿都是愚且鲁。各位，正好是三天的喜而思，所以你说读到东坡的这一篇，他就叫做喜而思，他就叫喜而思，喜儿子出生三天啊，这样子的才公告，知道？所以那个喜儿，古代也是一个，然后他就会说我家里节制汤饼。各位大人，你会说节制寿面，小孩没有叫寿面的，小孩子就是汤饼宴。各位热水，哎呀，面粉下去捞起来啊，请大家吃吃吃，这是很客气的说法，节制汤饼。现在看到汤饼知道吗？啊，你们说啊，老师他家里有准备汤，有准备饼的，我们就去吃好了，一吃就是一个面疙瘩给你啊，就面啊，成人才是。所以我们说小孩出生对小孩的照顾，大家都是这样啊。所以你做梦，甚至于抓周，你喜欢哦，你梦见了五色笔，你抓了什么，就说这小孩以后走哪一个路，走哪一个路，好有意思的东方民族。我想我没有听过西方有抓周不抓周的。所以我那一天讲了，如果人家家里有丧事，你说去种处境，还记得吧？我讲过的概念都不要忘哦，因为到时候你看碰到你就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想着说这什么意思啊？有些字典并不会把这个人事的东西讲得那么清楚，因为你只看到的处境，没看到止境。我们就讲抓境。好了，同样的道理，人家这边小孩出生了，我去送罪境，罪就是一个日一个足那个，知道哈？哦，人家他周罪了，哎呀，我去给他贺礼，给他包个红包给他，就会写罪境，知道哈？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的用语啊，我是告诉你梦。然后我们现在上一次讲了，哦，梦到的大熊是男孩，梦到的蛇是什么？你要做梦，梦很多，你梦上了大象哦，吉利的；你梦到了出家人给你这个小孩一辈子平平稳稳，梦到五色笔就是非常有文采。你看一代一代的史书都这样记，所以大家就以五色笔来比喻非常有文采这个典故啊。怎么样？今天晚上想不想入梦？从来一辈子没有做梦。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的有时候怀孕的女生都很紧张。老师，我下礼拜就是临盆的时间了，这段时间我一点梦都没有。她有点失望的样子，因为古书都告诉你梦这个梦那个梦那个嘛。我这次好像是讲梦灵的时候是吧，讲到这个。我说没问题啊，你就顺利的生小孩，母子平安啊，母女平安啊，很好的事情啊。因为你去查一下，应该是中庸还是来讲一句话，至人无梦，至圣之人，到了一个至圣之人，我们常讲为上至以下于不于，我们说最有智慧的人，没办法教的人，我们没办法改变他，为上至以下于不宜，没办法改变。所以一个到了一个圣人层次，承担没有负担，心胸没有任何得失，够宁静的心情，你这一辈子才不会有梦。所以在座有没有人告诉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做过梦？来，没有做过梦的请举手。都没有做过梦。 I hope so but I don't think so。 好，我请问你，如果你不相信，想不想继续听梦？要梦就把它说一遍，把它说完，下一次碰到梦就说。我告诉你，对中国人的梦啊，大概有几个角度来看，都是江烟梦笔了，害得我要说这一段。跟我们通常讲是这个 夜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我们常常讲的。哎呀，你白天怎么想啊？哦，晚上果真梦了。Really？ 真的这样吗？各位不相信，你现在梦，你开始梦佛祖，看他今天晚上来不来。你别到那个层次，他不会来的啦。未必如此，但是中国人希望是这样，因为人生就有生离死别嘛。你离别的人总是想念对方嘛，他入梦以后你就想啊，也许到了。所以古代写梦词啊，昨夜裙带解，今朝西子飞，千华不可弃，莫是搞珍归。昨天我梦见裙带解了，因为结婚当天先生会帮你解，然后呢西子飞，那个喜鹊或是吉利的那些虫在天，在你空中飞飞飞，在你家里飞，千华不可弃，我要好好的打扮自己，因为莫是搞珍归。各位，搞是你睡卧的席子，砧是你剁菜的砧板，先生好可怜哦，你是太太的砧板，也是太太的卧席，难不成是先生回来了吗？好多这样的事情，你连个眉毛跳也要来，不知道什么好预兆，我的眉毛跳啊跳，莫非是喜事一来的，眉毛跳也要来，这是人类真是莫名其妙到极点。所以我告诉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不见得。我等一下才宣布答案，我告诉你。好，第一个状况。第二，我们讲现实生活不能满足，你要梦。来，告诉我什么成语。我不能考进士啦，我就希望如何。我不能做官啦，我就在一个树下睡，睡到蚂蚁洞里旁边一堆。哪一个？黄粱一梦。有没有一个儒生嘛？对不对？不是上京赶考吗？一直想要功名吗？他就睡在一个旅店啊，那旅店老板这个在烧黄的时候，你睡休息一下，他做梦了，哎呦，考上功名状元及第如何这般？一醒来，那个黄粱还没煮熟嘞，何其虚幻！一个是在南柯树下，南边一个树下，然后做梦，哎呦，然后做的这个官做的哦，南柯当的太守了，一醒来在蚂蚁洞口。一只蚂蚁在洞口，一顿一粒豆。南柯一梦，黄粱一梦，现实没办法，我就做梦来满足自己，那个叫做干过瘾，真的干过瘾。你知道真正梦，经过所有全世界的医学界，全世界各国都因为对梦都很好奇，开始分析，然后看你做梦的状态。从动物来看看人，结果梦的答案是什么知道吗？梦其实是人心里的发泄。所以你会感觉到说，奇怪，我在做梦，然后梦到很倒霉，后有追兵追了，我就一直跑，跑到了最后面临的悬崖峭壁，糟糕了，后有追兵，前有峭壁，实在没办法，究竟要如何这般，结果没想到又地震把我给下去，然后一支箭正好射到射头去，哗下来，整个冒好可怕的梦。各位，到那个层次，你告诉我你的心情有没有 very comfortable？ 你每一次做梦出来有没有感觉到心情就等于发散发舒了？所以梦在医学界的诠释，我现在在讲文学医学，文学绝对没办法被科学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子，每件事情都被科学弄，文学的想象力就没有，所以你就尽量去梦五花五色笔啊。我现在只是告诉你医学的看法，所以医学告诉你说，不管你的人生做什么梦，喜怒哀乐很紧张的梦，都是情绪的发泄。因为你白天要读笠翁对韵，晚上要读四书，然后明天要读这个经书，我的天啊，压力好大，稍微梦一下没有关系，发散。来极乐寺以后从来没梦的请举手。各位，那是第四个层次，至圣无梦。哎呀，你已经到达圣人境界，所以梦不能够干扰你人世的一切负担，得失忧利益都不会影响到你。各位，那时候绝对没有梦，因为你没有期待， 你不会期待说我这一胎是什么，那一胎是什么，你不会期待我今天考试如何，明天考试，你不会期待有人五色笔给你，你不会期待有功名，你不会期待人事，都没有了，一切很平静，没有梦。所以每一次学生妈妈在问我，学生做妈妈了哈，说老师我没有梦，我说非常祝福你，你这一胎是圣人，好好去生，祝你母女健康，母子健康。哦，他们果真好欣慰的离开了。哦，阿伯看到这个梦，看到那个梦，就有什么好多象征，哎，好多象征意。以后文学上碰到梦，请记得，我可以告诉你，人啊，绝对会继续写梦，一定会梦下去，因为太多的名利太诱惑人，人就在那边天天追逐，一个是名之船，一个是利之船，来来往往，所以你的梦一直做不完。怎么样，今天听了我的课，晚上要不要五色笔啊？老师听了这样，我五色笔也不要了，最好没梦。如果你真的到这个层次够临近了， I do hope so， 我也希望我如此。我的老师曾经跟我们说，他到一定的层次梦见了两个人来找他，一个叫黑无常，一个叫白无常，如果你相信的话。我的老师怎么算，人家都说，如果你又是算命，我举这个例子非常不一定，就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人就告诉你一句话，无意怀人偏入梦，我不想的人你今天都不想，我就叫你想嘛， 你就去想，你期待的孔子孟子看看今天入梦，他就不入梦，你不期待那个人偏偏 knock three times， 晚上 on the pipe， 在那个管子里敲你三遍，所以无意怀人偏入梦，没想到要去怀念的人偏偏说，有心待月未当圆，你刻意的存这个心等待期待月圆，偏偏那就不月圆，月缺的是人还是多，这就是人生，知道。所以你没有美梦不要急， someday， 人生就是太多的不如意，无意怀人偏入梦，有心待月未当圆啊。所以你会以后继续看很多梦，所以我们那老师看到那两个人来，他就跟黑无常讲一下，黑无常三天就离开了，白无常缠他缠一个礼拜。我们老师自己写无运诗啊，他一个题目叫无运诗，我们上课的时候讲给我们听，我们老师所有人跟他算天命都是68岁，我的老师离开人间的时候是86岁。所以各位，上先天的命可以用后天的运，我们讲命运，命运运是后天，你可以用后天的，我昨天讲的善念善行来救你先天的命。你看多少那些，你看媒体在报道那些飙车如何怎么，好可惜那个年轻人相貌堂堂，你天生有那个命，却你后天在做那些危害你生命的那些事情，当然人家叫你走，天命给你也没有用。不过千万记得，千万记得，哎，我不懂佛学，他们说如果天命给你多少岁，你没有吃到那个天命，各位请记得，所以不要轻易伤害你，伤害你自己的生命，你绝对不可能上天堂的，你因为你还没有回馈，好好的回馈老天给你的天命。所以啊，有天命要珍惜，天命不足后天的运来补。每一次听到老师在讲这个，我们点滴在心头，68遍86才离开，你知道他怎么跟白无常说，我还有那个王维用的论文还没有看完了，我还有什么人论还没看完，拜托我心，他牵挂的不是他寿命长短，牵挂的是他的学生还没有培养，他的学生还没有口试，他的学生如何这般。现在你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身边随时要有指导的研究生，因为我随时要跟他们两个打商量，我这边还有汉学院的学生还没有毕业，汉学院的学生还需要听我讲课，拜托拜托，我再让我多活几年，假我以数年，五十以学艺，可以无憾矣。孔子有没有说过，再给我多少年，我再来读易，易要到一定的年纪，看见了人生，你才知道那个易卦的玄妙，这样子我就可以无憾了。孔子也曾经这样子期待过，所以应该说了梦，我在说这个道理啊，请记得，你有梦，你喜欢占梦，你看得见梦啊，固然你就啊笑一声就好，完全都没有梦也不要难过，因为那是非常高的境界。 江言，你真的害我讲那么久。我们看下来第五个注解，十相词。这个十相词是聊道中的时候这个消失了，它小字观音。有时候啊，我们说这个佛教信仰啊，你不要以为只有汉民族啊。佛教信仰，如果你知道像菩萨蛮，我说过从缅甸传过来，从印度传过来，你不要以为只有汉人的世界。我们当然是以儒教为准，可是外头的世界它怎么样修身也有它的方法。所以你看辽啊，辽是在我们的北方啊，知道哈？然后姿容冠绝，公私文，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观音菩萨啊，北方的观音菩萨，南方观音菩萨有时候不太一样啊，那个性别。我们这个南海观世音菩萨，我们这边照的像几乎都是可以说一律都是女的，有时候北方的那个观音还是一个男的样子哦，知道哈？所以你不要只信仰这个东西，或是每个人的取向，因为本来他就没有像嘛，只是你只要不挂一个像，这边好像没有尊严。所以我们这我们的那个极乐寺不是也有那些佛像吗？你在的时候我们就很虔诚，因为有个形象让我们膜拜。其实照道理的是很多东西它不假借这种东西的。你到日本的寺庙去，如果你知道日本的这个人种的来历，你就知道日本寺庙是没有这些像，有像是后来在弄。你知道传说那个这个许福带的童男童女到那边去没有回来，因为他发现了人间的另外一个蓬莱岛，死亡胖胎去，他们停留在那边，后来死亡觉得说你到了一个蓬莱仙岛竟然不回来，又派一队要来追杀，要把他找回去。所以他们就讲这个许福这个相貌就经常，本来大家非常感谢你到我们这落地生根，有了这个民族。抱歉啊，日本的朋友一定是说他们是天皇授给的，这个我们讲日本人的来源啊，我们的古书这样说，我先说这种来源啊，日本学者也有一派是我们这样说的。所以为什么日本寺庙就本来要感谢，要感许福，都要替许福做像来这个纪念他感谢他，可是又怕后面来的人把虚无逮回去，所以日本的庙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境由心生啊，也许一面镜子在那边挂着，你就坐在那边，然后就想想你的所作所为是怎么样，是啊非啊如何，这般靠你自己超然的修道，他不借助那个相啊。我本来说的也是本来就没有那个相，可是我们一般的人毕竟慧根太浅，所以你这边有个像啊，有时候是一个菩萨的像，有时候是地藏王的像啊，有时候有一些罗汉的像啊，让你知所恭敬，进退之间有分歧啊，是这样。所以我谈到哦，你不要说诶奇怪了，辽太的，然后他们也知道观音啊，本来观音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有的境界，只是你要好好修。然后你一看下去哦，公事文叹言论，制作歌词，善于琵琶号音乐。当时灵官，各位灵官当然就是乐官，表演乐舞的人，赵唯一得势左右就是在他身边。然后太康初年，公碑善登跟教皇一人朱鼎鹤乌皇后跟赵唯一私通，这是非常恶劣的造谣啊！本来教导他嘛，灵官就到教导乐舞。各位是这样，我们通常一般来讲朝廷为了让大家有个，不管是演雅乐不管休闲乐，在唐宋以后就有所谓的教坊，所以我们现在有一本书叫做教坊记，崔令卿做的，崔令卿那个山那个崔，命令的令，亲近的亲，崔令卿做的教坊记。你看看在唐代有多少的乐舞表演，你看这本书就知道了，有支曲的，有督曲的，有什么曲的，它叫教坊记。所以你看到教坊基本上就是朝廷的音乐机构啊，有时候是皇上会自己教，像李煜就自己教那些教坊子弟，因为他懂音乐啊。所以这个就诬陷的说这个教武道的这个人跟皇后等等，然后令成枢密使，各位你看到枢密使就掌有武权的，基本上就是国防部，类似现在啊耶律羽心知道以后，令人做了乱情诗十相词，诬害萧后。所以啊各位，五色笔是正面的授给你，让你有文采，十相词是伪造的，害人的，诬告别人的词，所以他给你做相对，懂了没有？知道啊，一个助你一辈之力让你有文采，一个是让你身败名裂，所以鲤鱼把它拿来对比啊。所以以后你看到十相词不要以为它是哎呦好美的字眼，十相很好的字眼，可是这个故事却非常的凄绝。 好多的宫廷，各位，我昨天也讲过狸猫换太子，也是这样诬陷的一些事，戏在演，当然都要报公办案了啊，这有空我再说。现在五色比十香子有没有概念？哦，有哦，原来是这样。以后你看到五色比有正面的啊，那个比被收回来了，就江郎才尽啊啊，十香子就是创作那些奇尼的言语来诬陷皇后啊，不守妇德，非常可恶的行径。泼墨对船只，泼墨，听过人家泼墨话吧？对不对？在台湾，如果你来台湾，在这个环境，我们有个大师专门叫泼墨的荷花画得很好，什么人啊？张大千。我们常早年讲啊，南张北浦，在南方存在的画家张大千最好，他后来曾经到巴西住，现在在摩耶金舍，在故宫对面，我都去参观过。他也曾经在敦煌敦过，画那个千佛洞的佛像，张大千也画过啊。张大千泼墨，就墨泼洒，但是画境很美。那么知是主这个酒具，一个是泼洒毫不拘束，一个是酒杯知啊，一壶浊酒尽余欢。你如果唱那个长亭外古道边也有这个传知，就是传酒杯。他说这个古代酒具，这个船只就是船酒杯啊，如何怎么样？一个是没有不无拘无束，船酒杯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们这他解释了，他引用了那个谢灵运的诗啊，船只弄心声。各位，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讲那个调笑令的时候有讲过，对不对？击鼓吹花到那个地方，那个花停了，你就酒杯要喝，喝了以后你就再传下去。所以在宴客的时候很有次第的传那个酒杯喝酒啊，一个是毫无拘束的泼墨，一个是肯拘束的一杯酒一杯酒传，所以这是行为的对比，知道哈？泼墨啊，不拘束，不要受某种技法泼洒。各位看过这个没有？有些画家真是厉害，信来啊，他顺着个木头他就雕刻这个样子，顺着个木头他就雕刻呢。我家里也存了达摩木头雕刻达摩的样子，也存了弥勒佛啊的那个样子，我家都有摆这些东西啊，看了你觉得好，天天看着他大度人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古今可笑之人，知道吧？弥勒佛的对联，每一个，所以你就顺势这样雕，各位那种基本上都是泼墨的画家，我不要哪一种规矩一定这样这样。如果你是瞄的，哦，这幅画我这样啊瞄啊，然后那各位那就是有拘束的，所以传知是有，就在这杯酒里头，我们传递到什么地方，你做事什么地方，就像曲水流觞，流到你这边，你就喝完了以后，这个酒继续放下去，让它飘，啊，一个是没有限制，一个是有限制的一个规矩，所以泼墨对传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夏腾哥再说，好，下课。